是第五章啊。但以理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尼布加尼撒王的故事，而那个故事乃是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最后的一页。那个可以说是不是尼布加，对，是巴比伦王。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页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所描写的。那么那天晚上啊，有个国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巴比伦会沦陷，不可能。他们觉得巴比伦是一个固若金汤，没有沦陷的可能，所以我们在有个千人的大国宴。那么大国宴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些从前这个裸来的圣殿的器皿就拿来，然后用拿来他们喝酒啊等等。他们正在那里作乐，正在狂欢作乐的时候，哎，他们忽然发现有指头在墙壁上出现，结果他们发现明明是人的指头。但是那些字他们不认得，那些讯息他们不认得，所以他们就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很紧张很惊慌，所以最后就把但以理找来了，要让但以理告诉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指头是人的指头，但是在墙壁上的画那是神的。那些话，等到你看见这个字，虽然巴比伦王他不认识那个字，但他的惊慌啊，他害怕。虽然那个字好像他不认得，但那个字在他的良心里面，在他整个人里面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震撼。那么一直等到最后，但以理把那个信息告诉他。那么那个信息什么信息呢？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天平里面，他已经量出你的亏欠，所以你的国度到今天晚上就告一段落。所以果然第二天早晨，这个整个江山的颜色就从金的就变成银的。换句话说，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大帝国就推翻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文士和法律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段圣经。那么你记得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是墙壁上有字，现在呢是地上有字。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画这个字的时候，很明显的就叫他们想起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故事。但以理书第五章在那些字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巴比伦王的亏欠，所以很自然的这里让这些人也看见他们自己的亏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手明明是人的指头的手，是我们主指头的手，他弯下腰在那里画字的时候，你除非你对圣经没有认识，除非你不明白圣经，如果你明白但以理，如果旧约的圣经你熟悉的话，那弟兄姊妹，在但以理书第五章，你看见手指这个指头明明是人的指头，但是画却是神。那神的话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墙壁，神借着指头在墙壁上说话了，现在神也借着指头在地上说话了。那起头你看见他们有一种震撼，所以他们就问主耶稣，他说还是不住地问他。那么耶稣就直起腰来。那弟兄姊妹，现在他就把那个但以那这现在他把那个字所写的字把它翻译出来。那借着但以理的翻译，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那个意思就是，神已经在天平上，神已经查出你的亏欠来。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同样的一件事，主耶稣把那个字把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大家懂得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他又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明白了。你知道后来这个但以理王啊，当他一听说这个等于是最后一页，他根本那这个人完全，他这个人完全崩溃了。那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主继续弯下腰来，指头在地上画字。那现在的讯息很清楚了， 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良心就是借着地上的字，就是借着我们的主那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然后他接下去继续画他的字，没有一个人能丢那块石头。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从老到少，不是从少到老。为什么从老到少呢？因为老人家是老奸巨猾。意思是说，为什么呢？我想这个话，因为我自己也到了一定的年龄，所以你知道说为什么老呢？老的意思就是你的经验非常丰富，连犯罪的那个经验都比别人丰富，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个老人，这个老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他们的这个良心啊，通通是动的，通通经不起指责的。所以你看见吗？老的是第一个先走。那么年轻的看见老的溜了，他们也赶快跟着就溜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结果没有一个人留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在文士和法利赛的眼光中，只有一个罪人，那个罪人就是这个淫妇。他们看不见他们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所以主要提醒他们，如果你们没有罪的话，你们就先用你的石头来打他。结果果然在他们良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到一个地之后，他们受不了那个良心的责备，所以一个一个就离开，没有人能够责备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他们本来是瞎眼，本来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根本在黑暗里面行走，他们只是看见这个人犯罪了，他们没有看见我犯罪了没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原来就是世上的光，你看见这个光在他们中间照亮的时候，就是借着那个字，借着他两次的弯腰和两次的划字，那个光照亮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良心，那个满了漏洞的良心，没有一个人经得起光照。他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嘴巴没有说，他们不能不承认说我是个罪人。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罪人？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溜走了，一个个都走了，这就证明说他们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故事完了以后，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光照在什么地方？这个光照在人的良心里面，所以这个光是外面有一个光，但这个光呢怎么样呢？结果最后照在哪里呢？照在人的良心里面。那弟兄姊妹，等到那个良心起了作用了，结果在它里面它亮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开始认识他自己。我还记得从前有个枪击要犯，我忘记，好像还是姓林还是忘记了。那你记得吗？他这个他有个绰号叫做鬼见愁，鬼看到他都要愁起来的。但是呢，等到后来他要死的时候，他要把他自己的器官要捐出去，但是他怎么自我解嘲呢？他说，我的心肝呢没有人会要的，我的器官没有人会要，因为我的心是黑的，我的肝也是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良心乃是神的喊话筒，良心是当人堕落以后摆在人里面的大哥大。所以许多时候不管他怎样，有的时候你看见吗？如果一个人他要蒙光照的话，如果一个人要看见一点的光的话，一定是从良心开始的，包括我们蒙恩的就开始。弟兄姊妹，请你想回过头想想看，你我怎么得救的？你说，当然我们得救是因为听见福音。我们怎么听见福音，怎么得救的？讲台上面或者弟兄在那传福音，或者借着圣灵等等传福音，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做工了。圣灵当他在我们良心里面做工，在那里画字的时候，那很稀奇，圣灵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很奇怪，很奇妙的。 然后就把我们从前犯罪的那个情形好像一幕一幕的就演在我们的面前。弟兄姊妹，为什么从前我看不见？从前我没有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是世上的光，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光照在我们身上的，很自然的照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所以你看见我们良心里面看见光了，这个光是什么？是里面的光。所以记得，这是外面的光，结果变成里面的光。所以只有这些良心发现，只有这些良心蒙光照的时候，他才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根据这个背景，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这个生命的光应该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光乃是里面的光，是个 inner light， 这个不是外面。不错，光源是从外面来的，但是那个结果什么，那个顺服的结果是叫我们里面明亮。所以基督的生命不光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今天这个生命是有光的。所以呢，有一个光叫做生命的光，但这个光如果你看见是要你顺服的，很清楚吗？你看见那个光有一个力量叫他们不能不离开，因为那句话就是，若是你们中间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打他。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有没有人能满足他呢？没有人满足，你只能走啊。我们的主没有说请你离开，没有，我们的主没有说你是罪人，也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的主只是说，只要是罪人的就请你离开，他们不得不离开，因为他们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光有一个要求，光的要求一定产生一个结果的。所以呢，你看见第八章主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很清楚的很明白的知道，他原来我们的主就是世上的光。那今天我们需要跟从这个光，我们需要做主的门徒，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然后呢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那跟随主的结果，顺服的结果一定是生命的光。换一句话说，这个不光，换一句话说，你要得，就是说你跟从光，结果你要得着光。那个光什么？那个光乃是生命的光，而这个光很明显是在我们里面。我想这一点我们先记住了，然后等到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到底主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带领我们。那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和顺服很有关系。我再说哈，如果在光，在一束光的光照里面，结果我发现我这里有污秽，我就把它擦干净，这叫做顺服，这叫做顺服。那么但是呢，因为那个光不强，所以我只看见这一点的污秽，所以我的对付，我的顺服是和我生命的度量和这个光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的主给我们那个光，它不可能超过我们生命的度量。换一句话说，当你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主不可能叫你认所有的罪，因为有的罪你看不见。所以只有当我们在光中的时候，那个光是跟我们生命程度发生关系，然后主给我们看见，比方说我们有五样，或者说我有五个地方是脏的，那么好，这个时候呢，你把五个地方擦干净了，那么稀奇的很，这个生命就长大，这个生命一长大，这个生命的那个